路加福音22:39-23:56，耶稣离开，像往常一样前往橄榄山，门徒也跟去了。到了山上，他对门徒说：“你们要祷告，以免陷入诱惑。”然后他独自走到离门徒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跪下祷告：“父啊，若你愿意，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有一位从天上来的天使向他显现，给他加添力量。他心中极其悲痛，祷告更恳切，汗珠如雪滴在地上。他祷告完后，便起身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因忧愁而疲惫地睡着了，就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要起来祷告，以免陷入诱惑。”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12使徒中的犹大已带着一群人赶到，他上前亲吻耶稣。耶稣对他说：“犹大，你问亲吻的暗号来出卖人子吗？”跟随耶稣的人见他们来势汹汹，就说：“主啊，我们该拔刀抵抗吗？”其中一人拔刀朝大祭司的卢普砍过去，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却说：“住手，够了。”于是他摸那卢普的耳朵，治好了他，然后对前来抓他的祭司长、圣殿的护卫长和长老说：“你们像对付强盗一样拿着刀棍来抓我吗？我天天和你们一起在圣殿里，你们没有抓我，但现在正是黑暗当权、你们得势的时候了。”他们把耶稣押到大祭司的府邸，彼得远远地跟在后面。他们在庭院当中生起了火，围坐取暖，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个婢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堆边，打量他一番后说：“这人是与耶稣一伙的。”彼得却否认说：“你这女子，我不认识她。”过了一会儿，又有个人看见了彼得，就说：“你也是跟他们一伙的。”彼得说：“你这人，我不是。”大约一小时之后，又有人指着彼得肯定地说：“这人确实是和耶稣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人，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话才出口，鸡就叫了。这时主转过头来望着彼得，彼得想起主对他说的话：“明早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他就到外面痛哭起来。看守耶稣的人嘲弄他，殴打他，蒙住他的眼睛，对他说：“说预言吧，是谁在打你？”还说了许多侮辱他的话。天亮后，民间的长老、祭司长和律法教师聚在一起，把耶稣押到他们的公会，对他说：“如果你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即使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会相信；如果我问你们，你们也不会回答。但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他们都问：“那么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回答说：“你们说我是。”他们说：“我们还需要什么见证呢？我们已经听见他自己说的了。”于是众人动身把耶稣押到比拉多那里，指控他说：“这人蛊惑民心，禁止百姓向凯撒纳税，又说自己是基督，是君王。”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如你所言。”比拉多转过身来，对祭司长和百姓宣布：“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但他们坚持说：“这个人从加利利开始，一直到这里，在犹太地区四处传道，煽动民心。”比拉多听后问道：“他是加利利人吗？”他得知耶稣来自分封王希律的辖区后，便把耶稣交给希律。希律刚巧在耶路撒冷，希律见到耶稣十分高兴，因为他听过耶稣的事，早就想见他，希望看他行神迹。他问了耶稣许多问题，耶稣却一言不发。祭司长和律法教师站在那里极力地指控耶稣。希律和他的卫兵嘲弄侮辱耶稣，给他穿上华丽的袍子，把他押回比拉多那里。希律和比拉多向来互相敌视，但在那一天竟化敌为友。比拉多召来祭司长、官长和百姓，对他们说：“你们带这个人，指控他煽动百姓造反，我当着你们的面审问了他，却查不出他有任何你们指控他的罪，希律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所以把他押回来了。可见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因此我要惩戒他，然后释放他。” 每逢逾越节，总督总是按惯例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这时众人齐声呼喊，杀掉他，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因为城里叛乱杀人而被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想释放耶稣，便劝解他们，但他们一直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第三次问百姓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我找不出该处死他的罪证，因此我要惩戒他然后释放他。众人却继续大声喊叫，执意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们的声势占了上风，于是比拉多依照他们的要求释放叛乱杀人的囚犯巴拉巴，并把耶稣交给他们任意处置。他们把耶稣带出去的时候，抓住从乡下来的古利奈人西门，让他背着十字架跟在耶稣后面。有一大群人跟在耶稣后面，其中有不少妇女为耶稣伤心痛苦。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儿啊，不要为我哭，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吧，因为日子快到了，人们将说，不曾生育不曾怀孕不曾哺乳的女子有福了。到时候人们会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又会对小山说，遮盖我们吧。树木青葱的时候他们尚且做这些事，树木枯干的时候又会怎样呢？当时有两个罪犯和耶稣一同被押去受刑，他们到了一个叫骷髅的地方，便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将两个罪犯分别钉在他左右两边。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士兵抽签封了耶稣的衣裳，百姓站着观看，官长嘲笑耶稣说，他救了别人，如果是上帝所选立的基督，让他救自己吧。士兵们也戏弄他，拿了些酸酒上前给他喝，又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救救自己呀。耶稣上方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罪犯也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我们呀。另一个罪犯却责备他说，你同样是受刑的，难道不怕上帝吗？我们是罪有应得，但这个人没有犯过罪。他随即渴求耶稣，耶稣啊，当你来执掌王权的时候，请你记得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那时大约是正午，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一直到下午三点，太阳黯然无光，突然化着圣殿里的幔子从中间裂开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说完就断气了。百夫长见此情形，便赞美上帝说，这人的确是个义人。围观的人见状，无不捶胸顿足安然离去。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站在远处观看。有一位名叫约瑟的公会议员，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住在犹太地区的亚利马太城，一直在等候上帝的国降临。他并不苟同公会的决定，他要求见比拉多，他去求见比拉多，要求领取耶稣的遗体。他把耶稣的遗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然后安放一个从岩壁上凿出的新墓穴里。当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快到了。和耶稣一起从加利利来的妇女跟在约瑟后面，看到了耶稣的坟墓，并且看到他的遗体被安放好之后，便回家去预备香料和膏油。安息日到了，他们按律法的规定休息了一天。
好，谢谢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相当长的一段经文啊。那我的目的呢，其实是想让大家就是听，然后也能够想象哈，第一次的这个就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知道说一部好的这个电影啊，我不大清楚大家对好的电影有怎么样的一个定义，但对我来说，一个好的电影往往是在开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观众啊带入到就是充满动作。还有高潮迭起的一个场景里头哈、把观众就是给深深的吸引进来之后呢，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导演就会把观众带入到这之前发生的事情，可以是之前的几个月、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年前哈。那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呢，再回到就是之前看的这个场景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摸得着脑袋了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整个画面就进入另外一场的这个高潮迭起的这样子的一个另外一轮的高潮迭起，然后最后呢整个电影就结束了啊。那不大清楚，就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是不是有注意到这些东西。但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有给我这样类似的一个感觉哈。所以比如说作者路加从22章47节开始哈，一直到整段的这个23章都是记载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还有跟随他门徒的这些事情，而且所叙述的这个情节是紧紧相扣的啊。他叙述内容就是充满高潮迭起的这个情节，比如说里头就有耶稣被他自己的门徒给出卖，或者彼得不认耶稣3回，耶稣被讥笑被凌辱，然后在掌权者面前接受这个盘问审判，而在一旁观望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把整个现场的气氛给炒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执意要皮拉多哈，把这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哈，用耶稣的这个生命来取代这个罪犯，一直到最后耶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而且最终死去被埋葬啊。所以22章47节一直到整段的23章呢，充满了戏剧性、扣人心弦、高潮迭起的这个场景。那么如何来了解啊？如何来了解就是或者正式来看待这些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些事情呢？我想建议啊，先一起来听听耶稣他在这事情发生之前所做的这个祷告，他向父所做的这个祷告，就记载在22章41到44节里面的这个祷告。那我想从耶稣祷告的这个内容，尤其是有关上帝他的旨意，来了解接下来发生的这个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说在22章的前面几节里头，除了就是听到耶稣向父上帝恳切的这个祷告之外呢，我们其实也看到和耶稣一块的这些门徒，这时他们却在睡觉，他们没有就是听从耶稣的这个劝诫，结果呢紧接着就跌入了许多的这个诱惑的网络。那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不需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耶稣与父与这个上帝的关系啊是何等的这个亲密哈，我不需要提醒大家。耶稣在祷告里面是以这个父亲哈，父亲来称呼这位上帝的。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这样子开始说：“父啊。”而且路加他在整个福音书里面呢，也是这样子的提醒我们这些读者哈，耶稣与上帝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你若记得的话，耶稣在小的时候啊，小小的年纪的时候，他已经就是明白与这个上帝他之间的这个关系了哈。记得有一回就是耶稣同他的家人一起到就是耶路撒冷去过节期，但守了这个节期之后呢，耶稣没有跟着家人回家哈，他在哪呢？他并没有走失，而是仍然留在这个圣殿里面哈。而当耶稣的母亲就是玛利亚寻见到耶稣的时候呢，耶稣这样子的回答他，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书的第2章哈。为大家读一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吗？”耶稣是明白他跟上帝的这个亲密的关系，他是指上帝是父。那耶稣和上帝的关系呢，亲密到怎样一个程度呢？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来认识这位在天上的这位真神，这位父。而若没有父上帝来帮忙，我们也不能够认识他的爱子耶稣。这是另外一段在路加第10章里面为我们记载的，他在10章21到22节里面帮助我们看到，他在21节说：“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受这个圣灵的感动，他充满了喜乐的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赞你，因为你把这些事向聪明有学问的人 给隐藏起来，却启示给那些像孩童一般的人。父啊，是的，这正是你的美意。二十二节这样子说，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受子启示的人，没有人认识父。所以从耶稣这样子的一个说话，就让我们看到说耶稣跟子是密切的这个关系。来了解有关这个福音，有关耶稣是谁，这是一回事，但是要来真正的认识耶稣，他就是父上帝真神的爱子，而且来跟随他，来承认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是另外一回事。而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呢，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或者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如耶稣在这里所说，父上帝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恩典。因为耶稣说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受子所启示的人，没有人认识父。因此呢，要真正的来认识耶稣与父上帝的这个关系呢，这都是上帝他自己给我们的恩典。那路加也让我们看到，就是父上帝他爱耶稣基督，他的爱子，而且就是赐给他将来必来的这个国度。就像我们之前在上个主日我们来看到的情况一样，在路加福音书的22章29节，他说，所以我父怎样将这个国赐给我，我也照样把这个国赐给你们。那耶稣从父上帝那里呢，就承受了这个永恒的这个国度，而且必在这个永恒国度里面永远掌权。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父是多么的爱子，将将来这个国度都赐给这个爱子了。父上帝和子耶稣他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如此的亲密。因此我们在听到这个耶稣向父上帝的这个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也不要忘记这件事情，父上帝跟子耶稣他们亲密之间亲密的这个关系。那再来听听这个耶稣向父上帝祈求什么好不好。回到这个22章42节，他说，父啊，若你愿意的话，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42节里面耶稣祈求父上帝撤去的这个杯是什么杯呢？跟之前的那个杯没有关系，对不对？就是说跟门徒会在天国里面上帝的国度里面一起饮的这个杯不一样。但在这里的42节里面的这个杯，耶稣要父撤去的这个杯到底是什么杯呢？我想从旧约书里面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好不好，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到底这是什么杯。以赛亚书的这个第51章，原来这个杯是用来形容耶和华上帝他要带来的这个审判。所以这个杯是审判的杯，就是耶和华上帝对罪带来的公义审判。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民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上帝，因此呢，以赛亚先知他就预言这个耶和华上帝必把此杯审判的杯赐给他的子民喝。就像以赛亚书的51章里面17节这样子说，他说，耶路撒冷啊，醒来醒来，站起来吧，你从耶和华手中的这个杯，你从耶和华手中的杯里喝了他的这个愤怒，喝干了那杯使人东倒西歪的酒。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耶和华上帝他既是公义的上帝，因此呢，就是那些欺压他子民同样犯下罪恶的这些外族人，这些外族人最终也要喝下耶和华上帝所赐的这个杯。所以同样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的51章，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也这样子说了，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这个事，在22节，他说，你的主耶和华是为他的子民申辩的上帝，他说，看啊，我已经从你手中拿走那使人 东倒西歪的这个杯和盛满我愤怒的这个碗，你必不再喝。那谁会喝呢？在23节他这样子说，我必把这个杯给那些苦待你的人， 他们曾经对你说，趴下，我们好从你身上走过。你曾把你的背当作地面，当作街道，任人来践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公义的这位公义的耶和华上帝，他既是公义的真神，因此他会来惩罚所有犯下罪恶的人，无论是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民，或是欺压他们的这些外族人，耶和华上帝都一视同仁。只要是犯下罪恶的人，都会从耶和华上帝手中来承受他所赐的这个杯。所以因此我们从旧约书里面知道，这个杯其实是装满了耶和华上帝他对罪恶施下的公义烈怒的一个杯。耶稣向父上帝祈求撤去这个杯，就是那装满父上帝对罪烈怒的这个杯。那父上帝他有没有应允这个耶稣的祈求呢？父上帝他愿意在耶稣基督身上做什么呢？父上帝他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虽然父上帝似乎没有应允耶稣的这个祈求，但这并没有阻止耶稣多次，而且就是更加的恳切去求告父上帝。这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说，耶稣基督他的这个顺服，不是吗？耶稣说，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虽然父上帝似乎没有任何的这个答复，但耶稣有从这个天而来，天上而来的这个帮助，来加添他的力量，继续的来警醒，继续的来祷告，不叫试探或者诱惑有机可乘。所以在43到44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位从天上来的这个天使呢，就向他显现，向耶稣显现，给他加添力量。他心中极其悲痛，祷告更加的恳切，而且汗珠如血滴在地上。但与此同时，在跟随耶稣的门徒身上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45到46节，看到什么呢？耶稣祷告完之后呢，他就起身回到门徒那里去，看见他们因为这个忧愁而疲惫的睡着了，就说，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要起来祷告，以免陷入这个诱惑。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就是同样在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要喝下上帝所赐的那个装满上帝罪恶这个上帝对罪恶公义烈怒的这个杯。同样的那件事情，耶稣更加恳切积极的去祷告，不叫撒旦有任何可乘的这个机会。但是门徒呢，却没有听耶稣的这个劝勉。门徒没有警醒祷告，他们因这个忧愁而疲惫的睡着了。结果呢，当然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路加让我们看到说，这些门徒就一一的都陷入了这个诱惑了。无论是犹大将这个耶稣出卖，或者是门徒拔刀朝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奴仆砍去，而且还削掉了他的这个右耳，或者最后彼得就之前耶稣所预言的一样，计较之前三次不认耶稣。弟兄姐妹，这一切就是门徒没有警醒，门徒没有常常祷告，最后陷入诱惑的一个下场了。但与此同时呢，路加在他的叙述当中也更加帮助我们明白，父上帝他赐这个耶稣的这个苦杯，父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旨意到底是什么一个旨意。在这里有几点，首先就是看到说，父上帝他叫耶稣受尽了凌辱，父上帝的意愿是叫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尽凌辱。从耶稣被交在外族人的手中，一直到就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甚至在十字架上耶稣也遭其中一个罪犯的讥笑。路加在叙述里面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比如说在22章的63 到六十五节哈，看守这个耶稣的人就嘲弄耶稣，而且殴打他。第六十五节还说了许多凌辱耶稣的话。或者二十三章的这个第十一节哈，当耶稣被扣押到这个希律王面前的时候呢，希律和他的这个卫兵就嘲弄并凌辱这个耶稣，给他穿上这个华丽的袍子哈，把他押回比拉多那里去。就是耶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三十六节哈，士兵们也这样子的戏弄他，还拿了一些酸酒给他喝，又说如果你是犹大王，犹大人的这个王，犹太人的王，去救救自己吧。最后就是连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罪犯哈，他也这样子的讥笑耶稣，你不是基督吗？救你自己和救我们吧。所以父上帝在耶稣身上的旨意是让他的爱子受尽凌辱，父上帝叫那无罪的耶稣来替代那有罪的。我们看到说路加的这个叙述里面呢，多次让读者让我们明白哈，以色列民领袖对耶稣的一切指控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就是当时掌权的这个皮拉多，甚至是希律王哈，也都说耶稣没有罪，不该受到惩罚哈。所以比如说在路加福音书的二十三章哈第四节，比拉多就转过身来对祭司长和百姓宣布哈，我查不出这个人耶稣哈有什么罪。再一次就是十三到十六节，看看十四节哈，比拉多召来这个祭司长、官长和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带这个人来，指控他就是煽动百姓来造反，我当着你们的面来审问他，却查不出他有任何你们指控他的罪。希律王就希律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所以把他送回去送回来哈，可见这个人并没有犯下该死的罪，因此我要惩戒他，然后就释放他。最后在二十二节，比拉多第三次哈还问百姓，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我找不出该处死他的这个罪证，因此我要惩戒他，然后呢释放他。所以看到吗，路加一直在强调耶稣他无罪，他不该受这个惩罚。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路加让我们明白耶稣的无罪是来替代那有罪的。所以路加叙述里面呢，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虽然无罪，但是他却替代了那些有罪的人。路加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有两个人不只是一个，因为耶稣的缘故而得了生命。其中一个呢，就是因耶稣的缘故免去十字架上的这个钉子哈，他就是巴拉巴。在二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哈，众人继续的就是大声的喊叫哈，执意的要求怎么样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们的身世占了上风哈，也就是说比拉多拿他们没办法。于是呢，这个比拉多就依照他们的要求释放了那个叛乱杀人的这个囚犯巴拉巴，并把耶稣交给他们任意的去处置，就是任意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你知道说还有另外一个囚犯另外一个罪犯，则因为耶稣的缘故免去末日那一天必临到的这个上帝公义的烈怒，在二十三章的四十三节。另外一个罪犯就是责备那个就是凌辱耶稣的这个罪犯你同样是受刑的，难道不怕上帝吗？我们是罪有应得，但这个人并没有犯过罪。这个罪犯呢，他就随即的就恳求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啊，当你来执掌王权的时候，请你记得我。那耶稣对他说什么呢？是一个应许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天你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所以这个罪犯呢，是逃过了将来父上帝必带来的这个公义的烈怒最终受尽凌辱，被钉死十字架的这个耶稣，他谦卑，他顺服以至于死 然后你注意到说路加的整个叙述里面呢，也帮助我们看到说耶稣是确实是被钉死了，而且被埋葬了，是有人见证这个事情的。说来看一看，比如说在46节，耶稣大声喊着，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他说完就断气。这时候有一个见证人了，不是吗？一个百夫长，他见此情况了，就说这确实是一个异人。或者49节，这个苏西，耶稣所熟悉的这些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一路跟着他来的这些妇女们，都站在远处观看。然后另外呢，在50节有一位叫约瑟的，他是一位工会的这个议员，而且为人正直。他做什么呢？在52节，他去求见这个比拉多，要求去领取这个耶稣的遗体啊。他就把耶稣的遗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而且把它安放在一个从这个岩壁上凿出的一个新坟墓里头。最后在55节，我们看到什么呢？和耶稣一起从加利利来的妇女就跟着约瑟后面，看到了耶稣的这个坟墓了，并且看到他的遗体被安放，因此他们就回家了。那弟兄姐妹，我把这些东西都举出来原因是要让我们大家看到说，耶稣是如此的去喝下父上帝所赐的这个苦杯他领受了或者面对了这个人给他的凌辱他无罪，但是却为了那些罪人赔上自己的生命他确实被钉死而且被埋葬了他是如此喝下父上帝所赐下的这个苦杯，这就是父上帝在耶稣身上的这个旨意，这是父上帝愿意在他身上看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再回想一下这个耶稣向父上帝的祷告里面，他说，父啊，若你愿意，求你撤去此杯，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旨意我的意愿若你愿意，耶稣这样子说倘若还有其他的途径，倘若能够就是有其他的途径能够挪去在每一个罪人身上上帝公义的这个烈怒，那其实耶稣就不需要经历十字架上的这个钉死了但除此之外，除了耶稣那无罪的喝下那装满上帝公义烈怒的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这个途径了，唯有借着耶稣他的死，相信那义的来替代我们这些不义的，那位完全无罪的来替代我们这些充满罪恶的，唯有这样子，那位公义的父上帝他才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而且免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烈怒，把我们算为没有罪的，把我们算为义人所以最后我想就是让大家思考这个使徒保罗在想到这个耶稣他为我们替死的时候而且彰显了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他这样子写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蒙上帝的恩典靠着基督耶稣他的救赎，世人被无条件的称为义人上帝使这个基督耶稣成为赎罪祭，以便人能够借着相信耶稣他的宝血可以得到赦免而这是为了显明上帝的义。上帝的什么义呢？他能够赦罪，他能够把我们这些罪人称为义人，但同时也是公义的上帝，因为一切的罪，一切的这个苦杯都由耶稣为我们喝了。所以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容忍过去的罪，容忍人过去的罪，好在现今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是公义的，而且他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 正确的来看待耶稣他的死啊，并献上我们的感恩。好，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路加在这里所叙述的，明白你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旨意，你的意愿。同时我们也感谢你，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他完全顺服、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凡相信、凡倚靠耶稣的人，我们有罪的赦免，且你必挪去在我们身上将来公义的烈怒。求主帮助我们来相信耶稣，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更加的来珍惜耶稣基督他的死，也求主您帮助我们常常警醒，借着祷告不陷入罪恶的诱惑以及网罗，在新生命里头继续来见证荣耀耶稣基督他的圣名。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求的，阿们。好，我们来就是花些时间来看看这个讨论题好不好。今天这段经文如何帮助你更加明白珍惜耶稣基督他的死。